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世界各地海啸、水灾、地震、矿灾等天灾人祸时有所闻，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目睹到多少生命、财产、毕生的心血在刹那间付诸流水，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岂能不心生敬畏，承认自己的脆弱与渺小呢？所以，一个人今天能够活着，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乃是神所赐的一份美好的礼物。昨天留不住，明天未知数，只有今天是礼物。曾经被医生宣布患有癌症的我，比一般人更明白今天这份礼物的宝贵。而当我学会以珍惜的眼光来看待这份礼物时，我的今天就深具意义，不愿草率度过了。圣经教导我说，今天是神所创造的，当在其中欢喜快乐。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是我所向往的。于是我试着操练自己，每天早上睁开双眼就高举双臂，感谢上帝赐给我崭新的一天，祈求神的引导和带领，不让今天成为明日的懊悔，也不预知明天的忧虑。当夜幕低垂，在进入梦乡以前，我也会将心中所有的牵挂、盼望交卸给神，求神垂听，并献上一份感恩的祈祷，作为一天的结束。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如果有一天所组成的，乃是无数个今天编织而成的。让我们欣然接受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使命与责任。若是您愿意邀请神与您同行，相信您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哦。祝福您每一个今天都乐在工作中，爱在生活里。
6月1号是儿童节，在儿童节这天，如果你去商场、超市，特别是游乐场，我们都会看到父母在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礼物，甚至会满足孩子各种各样的要求。游乐场也是生意火爆，平时舍不得办卡的父母，今天都会给孩子办卡，让孩子能实惠地玩旋转木马、摇摇车、小火车、开汽车、太空跳等孩子喜欢的各样游戏。我不禁会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其实哪一代的孩子都有哪一代的幸福，因为每一代孩子的父母都在用那一代父母能够爱的方式爱着孩子。我相信都是尽量满足，倾尽全力之爱。哪怕父母年老快要入土，他们总是还把我们当成是他们年幼的孩子一样对待，有时甚至看到我们的难处，还会把他们平时省吃俭用的钱毫不保留地给我们，要帮我们度过难关。 是的，父母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是毫无保留的，甚至要付上他们生命代价的时候，他们也是毫不犹豫的，只愿让我们更好地活下去。我如今也为人父母，基本上只要能够，我也每天早上会送孩子上学，下午再去接孩子放学。在幼儿园门口，我们总是会看到密密麻麻接送的父母。记得我的孩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有的父母哭得比孩子还悲惨，孩子被老师抱进去了，有的还竖着耳朵听哪一个是自己孩子的哭声，边听甚至难过的心想，真想自己开个幼儿园，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的孩子和陪着他做一切的活动。有的家长甚至绕到幼儿园后面，耳朵贴着墙，看能否听到孩子的哭声，如果没有，心里就放下了。有的父母甚至爬到树上，用手搭在眼睛上面，好像自己是千里眼一样搜寻着自己的孩子，同时巴不得自己是顺风耳，听听孩子还哭着没有。每到放学的时间，就早早地去幼儿园门口等待，孩子出来见到父母，孩子哭了，家长也有哭了的，有的哭得比孩子还伤心，有时候把孩子们弄得莫名其妙，甚至停止了哭泣，诧异地看着自己的父母。与此相比，另一幕景象真是令人心寒。在养老院门口，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排队去看望父母吗？有的一个星期、一个月去看一次，陪陪年迈的父母聊聊天，晒晒太阳，待个个把钟头，里面的人就夸张说是大孝子了。能够定期去养老院看望父母的子女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同一个寝室没有人去看的，看着这样的子女，眼泪巴巴地对这样的室友说，你福气真好，孩子时常来看你，我那孩子来这里就像来地狱一样，怕得很呐，有时还称呼我是老不死的，我在养老院依然是他们的累赘。而能够不把年迈的父母送养老院，接在家里一起生活的，那真是稀世珍宝，父母更是觉得人生什么都值了。父母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父母的爱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爱我们的孩子，是因为我们是孩子的父母，我们还健在。而我们的父母之所以不能获得同样的爱，是因为能够给他们同样爱的，他们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没有人能够像父母一样去爱他们。但无论人世间父母的爱如何伟大，他们的爱只是针对我们，换作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去爱他们，我们也不会愿意为救别人而把自己所疼爱的孩子的生命献上。而无论父母的爱多么伟大，父母终会离世而去，我们孩子会失去这一份爱。那么有没有一份爱，不分是否有血缘关系，不被地域、肤色、时间等等限制的爱呢？当然有。亲爱的听友，在这里我想告诉或是提醒你，有一份从天而来的爱，他的爱超越父母对我们的有限之爱，而且是他先爱了我们，爱到了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要叫我们得着永生。这是一份 可以伴随我们一生一世，直到永永远远的爱。在这份爱里，我们及我们肉身的父母都可以成为他永远的孩子，他也愿意做我们永远的父。如果你不知道有这样一份爱，愿你寻求拥有这份从天而来的爱。
琼妮，我知道你的心愿是要帮助那些男孩和女孩们知道身带残疾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可怕，你能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吗？
我给你讲一个我几周前刚和一些孩子们分享过的故事吧。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橱柜抽屉，里面装满了餐刀、叉子和调羹。
你要说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L， 使用一点你的想象力吧。总之，这是我给一群残疾孩子们讲的故事。当我讲的时候，他们或围坐在轮椅里，或拄着拐杖站着，正听得入迷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
嗯，我很感兴趣，请继续讲吧。
好吧，那我就接着讲下去。在橱柜抽屉里这些餐具当中，有一把完全弯曲的调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为这，抽屉里的其他调羹就取笑他，并嘲弄道：你太差劲儿了，谁会愿意使用你呢？看看你自己，如此的另类。这把弯曲的小调羹禁不住悲伤起来。知道吗 ，L， 我一边讲着故事，一边注视着这些孩子们的眼睛。他们因为患脑瘫，歪歪曲曲地坐在轮椅里。我似乎看到孩子们隐隐约约地以一种理解的心情来看待这把弯曲的调羹。
当然了，我敢说，作为残疾人，他们能够理解这把弯曲调羹的含义。
对，弯曲的小调羹就很像这一把。说着，我的朋友举起了我的餐具，这就是我使用的餐具，它带有齿状的弹簧。人们把它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我就可以自己进餐了。这把调羹有点弯，可它的弯曲角度恰好能让我把食物从盘中拿起，放入我的口中。我继续给孩子们讲着故事。有一天，这个抽屉被打开，一只大手伸了进来。主人拿起了那把丑陋弯曲的调羹，却不是闪亮而直的调羹。其他的餐具都很惊讶。当弯曲的调羹被从抽屉里拿出来时，他愉快地笑了起来，主人就要使用它了。孩子们也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注视着我的朋友把弯曲的调羹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并微笑着看我自己抬起的手臂往嘴里送食物。我接着说，孩子们，如果没有这把特殊的调羹的话，我就不能够自己进食。是的，它看起来与众不同。当它和其他的所有餐刀和餐叉一起被放在餐盘里时，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把这把调羹弄直的。告诉你吧，坐在那里的孩子们完全都听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个脑瘫的小男孩，更是如此。他们都已经心领神会，神乐意选择与众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事。耶稣知道，当他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扭曲我们后，就能很好地使用我们。我们根据他特殊的设计被塑造，就能充分地被神所使用。啊，故事结束了。朋友将我的调羹放回了我的手提包。可神给所有这些孩子的爱及旨意的课程还在延续。所有这些残疾孩子们都是那么的不同。一把弯曲的调羹，一个孩子弯曲的身躯，在神的手里都是独特的，并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啊，多好的故事。我们所有这些为穷尼之友工作的人们，乐意帮助你及你所在社区的孩子们，让大家知道神爱所有的人， 他爱那些健康的人，也爱那些与众不同的人，那些坐在轮椅里，在世人眼里扭曲畸形的人们，神同样爱他们。
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当众人看到彼得和约翰奉耶稣的名所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众人的反应是稀奇，因为他们历来是看不起这些加利利人的。我们也可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呢，加利利呢却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并且呢，这些人原来都是一些渔夫，这些人呢他们可能也知道是那个被他们所杀的那个耶稣的门徒，他们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呢他们却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一件他们所不能辩驳的神迹。因为彼得说这个人是你们所认识的，你们所熟知的，他天天在这个店门口讨饭啊，你们都知道，但是现在他在跳着行走，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神迹。但是呢，彼得和约翰他们并没有借着这个神迹来提高自己，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啊，这是因为啊我们祖宗所拜的那一位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有他的仆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啊。这一位耶稣你们把他钉死了，他本来是圣洁公义的，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你们要求一个凶手。这个世界也是，这个世界弃绝一切圣洁公义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喜欢凶恶的东西，这个世界喜欢权力，喜欢权势，喜欢财富，这个世界喜欢一切不义的东西，这个世界很难容纳圣洁的公义的，历代如此，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它弃绝了这个圣洁公义者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弃绝了这个圣洁公义者，也是生命之主，他本来是生命，但这个世界是在死亡的权下，所以他弃绝了生命。但是圣洁公义不会因着世界的弃绝而消灭，生命也不会因着死亡而被消灭，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圣洁公义一定要战胜这个世界的邪恶，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生命一定战胜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爱不会落空，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虽然人类的罪，虽然死亡的权势，虽然仇恨，要把这圣洁公义者，要把这生命的主，要把这爱的化身，要把它消灭，但是他们却没有力量，因为耶稣基督他大能的复活了，他不但大能的复活，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工作，就像彼得约翰所见证的，这一个人这素来是你们认识的，但是他现在跳起来行走了。那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原来陷在罪里，原来他们的灵性是低落的，原来他们的生命是低落的，甚至我们中间也有的人原来他的肉体上是有病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他们全然好了。耶稣基督他是翻转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圣洁公义者，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爱的化身，我们就信这一位，我们就靠这一位，他是我们的主，感谢主。
Thank you.
先知预言耶稣降生。
现在您所要听的故事，是人间最伟大、无与伦比的故事。这故事对每位听众，无论男女老少，是千秋不朽、百听不厌的故事。这真实的故事是将近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
我走了。
知道了，你要上圣殿去读那些古代经书了，对不对啊？
是啊，老伴儿，我们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些人看圣殿，只懂得欣赏它的外表，但对我来说，到圣殿里敬拜上帝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到圣殿里去读那些古代先知书，那些书啊比圣殿还宝贵呢。好了，回头见啊。
这个人呢、打从我少女时代认识他起，他就是那么爱研究上帝的话。他常说啊，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能进到圣殿里那间保存古代经书的藏书室。那些经书都是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现在的人已经大都不懂那种古话了，但是我那老伴儿却还精通得很呢。来啦来啦，
伯母好，西面伯伯回来了吗？
他应该快回来了，进来等等他吧。他要是知道你来过没见到你，他会难过的。来来客厅坐啊，我给你倒一杯蜂蜜茶，你边喝边等。
谢谢您伯母。
喏，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一定是你西面伯伯回来了。
西面伯伯。
哎，你好啊，雅各小朋友，真高兴看到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鲜事要来告诉你西面伯伯了？
是这样的啦，今儿一大早我就看到您往圣殿去，我想您去读了那些古代经书以后，一定又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我好想现在就听您讲哦。
真高兴有你这么个忠实的小听众。我确实有些既有趣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哦。
我就知道来找您一定不会失望的。
雅各，我的好孩子，但是这个故事啊，是要说给你全家听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呢、都会感兴趣，所以我最好啊等你们全家都在的时候再讲，好不好？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找他们，是不是现在就把他们全都叫到这儿来？
不急不急，你先回去啊，把晚饭吃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讲故事呢。
谢谢您伯伯，真希望您就是我的亲伯伯哎。西面伯伯说他有特别的事情要跟我们全家说。妹妹呢？
小妹，快来吃饭哦，吃完饭我们都要去西面伯伯家听故事哦。
哦对，爷爷您得多加件毛衣，外面天气有点凉喽。
哥，我的小兄弟，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领袖， 我发现你发动人很有一套，动作挺快的嘛。
我这个儿子啊，可能是全耶路撒冷最爱听故事的小孩了，只要有故事听啊，他绝不放过的。
我们搬到耶路撒冷来是搬对了，尤其能住在西面伯伯家隔壁是我们的福气。
哎，别这么说了，我们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才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
哎，好了好了，快说故事嘛。
原来小妹妹和哥哥都是一样的爱听故事啊。好，我这就说了啊，今天晚上的故事啊只是开头一段而已，以后啊我还有好多的故事要讲给你们听哦。
这些故事是不是都是您每天上圣殿从先知书上看来的？
不错，今天呢我读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卷书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喽。
哇，那这卷书比您的年纪还大了是不是，西面伯伯？
是大了一点，但那里面的话一点也不老旧，我觉得读起来啊就像上帝亲笔写给我的一样。你们听听啊，我今天抄的这一段，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好奇怪的名字哦，我以前都没有听过。哎，
是有点怪，但它有个特别的意思。
哎，伯伯，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吗？或是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还是要到将来才应验？
老先生，这预言有一部分呢已经在以赛亚的时代应验了，但是我相信呢要到我们的弥赛亚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才算是完全的应验。
我曾听过不少人在猜测，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要以什么方式来临。
是啊，这么多的猜测叫人都糊涂了。
妈，什么是猜测？
猜测啊，就是人们只凭自己的猜想和看法去判断一些将来的事情。
雅各，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天天上圣殿去研究那些古代经书，因为我不想被猜测蒙骗，我要明白真理。
哦，
真感谢您把辛苦研究的成果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确也想明白真理。
好，我们继续研究啊。再听听以赛亚先知说的这段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嗯，这么多的名号都是指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吗？
是的，这段预言还说到他的王权将不断的增长，他的王国将永享太平，不再有战争和伤亡。你们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伯伯，我看到您在纸上最后一行写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哎，雅各，你怎么可以偷看呢？不过说真的，西面伯伯，您刚念的那些经文真好，但愿我们的宗教领袖也能对这些预言感到兴趣。
伯伯，这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他来的时候我看得到吗？
是啊，那他会不会住在我们那个漂亮的圣殿呢？
孩子们，这些问题不好答复，我只能说我盼望弥赛亚在今日降生。我已经求过上帝让我在死前见到弥赛亚一面，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成全我的。
会的，西面伯伯，上帝知道您是个大好人，他一定会成全你的。真希望可以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其实预言中有提到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人们大概的推算出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不过那仍然需要懂得一些历史和算术知识才行，这方面对你们小孩来说可能太深了。
不知道弥赛亚的父亲是不是能算出那个时间呢？我倒是蛮有兴趣算算看的。
我觉得一些奇妙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马上就要发生了。最近这几天，每一天弥赛亚都有可能降生哦。
那表示我们还有好多精彩故事可以听呢。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让西面伯伯休息了。
是啊，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听的。今天晚上只是我们家庭故事时间的一个开始而已啊。
我们一定每天回来听。谢谢您，西面伯伯。
谢谢啊。
谢谢。谢谢。
来美国这么多年，很多文化习惯上的差异都已经渐渐入境随俗，见怪不怪了。只有一件事呢，仍然看得不舒服，就是美国女孩子用化妆品的习惯。美国女孩在进入中学之后，爱美意识加强，不但穿着上讲求俏丽，脸上也涂红抹绿起来，画眼线，涂眼影，擦粉，涂口红，我每一次看到都大大的惋惜。十几岁的孩子自有一种青春的美，化妆品遮盖了天然健康的肤色，也遮盖了年轻人特有的俏丽。他们追求美，却反而把美给挡住了。这也让我想到，有一回去一家馆子吃蒙古烤肉，在选了一大盆不同的生菜跟肉之后呢，我看到了一长排的调味料，教哪一种好呢？不知道，所以我就每一种都舀了一条根浇在上面。等厨师帮我炒好吃的时候，我只吃到了很浓的调味料，菜的原味都不见了。加调味料是为了菜好吃，但是加多了却反而遮住了菜原有的美味。我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常常就是如此，我们不断地追求更多，以为更多就会更好，却往往适得其反。如果我们能够简化自己的生活，降低心里的欲望，回归到更单纯的选择，我们常常会得到更大的快乐，享受到更大的富足。比方说现代的娱乐方式真是五花八门，在立体声力声的电影院看电影，上游乐场坐刺激的云霄飞车，上夜总会在炫目的灯光效果下跳舞。科技文明让我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精密复杂，感官上常常受到高度的刺激，但是心灵却得不到填补，娱乐之后是疲累和空虚。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几十年前的娱乐方式，工作之后坐下来泡壶茶，和家人朋友促膝聊天，或是散散步，看夕阳，看日出，理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放一首悦耳的音乐，睡个小觉，在书中任思绪遨游，这种娱乐方式简单，心灵上却得到休息跟补充。再比方说工作，工作原本是好的，但是很多人过于投入，过于卖命，为工作牺牲了个人的兴趣，牺牲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甚至赔上了自己的健康。原来以为做得越多会越有成绩，结果常常是工作品质和效率都降低了。如果能够简化工作形态，减少工作量，可能工作成绩会更好，成就感也会相对的提高。再说到人际关系，多少人感叹相识满天下，知音无一人，朋友多却都是泛泛之交，内心深处有说不出的孤独寂寞。 如果能够去除掉不必要的应酬，只着眼在几个值得深交的朋友身上，精神生活的品质就会大幅度的提高。简单却充实，这样的生活您会不会向往？我们应该要试着简化我们的生活形态、工作形态以及人际关系，还有最重要的是简化我们的欲望和需求，回归到一颗宁静单纯的心，仔细思考我们这一生真正要的是什么，那将是快乐人生的起头。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主里问您的安。中国人的名字大都有明显的寓意在里面，寄托了父母或长辈对孩子的希望，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他们完成什么使命。自然而然的，在圣经中遇到人名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想知道他们所包含的寓意。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中，我们会读到女先知米利暗的名字，她是亚伦和摩西的姐姐。在以色列人顺利渡过红海后，米利暗曾率众妇女一面打鼓一面跳舞，唱起诗歌赞美主。据民数记十二章记载，米利暗和亚伦因为对摩西不满而大发抱怨，因而受到神的申斥和惩罚。他染上大麻风病，像雪一样白。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米利安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寓意。米利安这个名字来源于希伯来文米利亚姆，意思是拥有爱的那一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米利暗对主的热爱和歌唱赞颂的技术中体会得到。她是一位对神对民都有爱的一位女先知。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圣经中，米利暗这个名字被写成玛丽或者玛利亚。在罗马时代，这个名字变得极为流行起来。新约圣经中所提到的几位名叫玛丽的妇人，其中一位是耶稣基督的母亲。通过她，玛丽这个名字成为在基督徒姐妹中最为普遍使用的名字。圣母玛丽是贤德、淑仪、柔顺和慈爱的象征，她当然是拥有爱的那一位。然而由于民数记十二章中米利暗曾毁谤摩西的事实，米利暗这个名字被赋予了悖逆的含义，以至于一提到米利暗这个名字，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悖逆和反叛，反而淡化了希伯来文中原有的拥有爱的那一位的蕴意。学者们也发现这种联想意义在希伯来旧约经文中并不罕见，比如尼希米记九章十七节提到应着景象居心背道的悖逆者时，悖逆者这个词竟然就是和米利暗这个词一模一样。另外在民数记二十章二节里面，经文中提到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这里水这个词的拼法和米利暗这个名字相同。同样我们在读民数记二十章十节后半部分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这样有趣的句子，米利暗呐，也就是悖逆的人呐，你们要听，我为你们使米利暗，也就是水 从磐石中流出来吗？只有懂了米利安这个名字的延伸意义，经文的含义才会迎刃而解。米利安这个名字所隐含的悖逆的寓意，提醒我们，悖逆常常使我们铸成大错，悖逆值得我们时时警醒。在民数记20:12的记述中，摩西自己也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所激怒，导致他在怒气中用杖击打磐石，忘了神的指示是叫他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他因此犯了悖逆的罪，没有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对神的信，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所以被神排除在荣耀之外，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善良的听众朋友们都会为摩西的过失而叹息，都会寻找各样的借口为他来向神求情。然而我们在侍奉神、跟随神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借口可言，必要如履薄冰，疏忽不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不可以在以上的事例中汲取教训，牢记米利安这个名字中所含悖逆的寓意，敬畏神，一切以荣耀神为中心，顺服神。圣经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15:22。同时也请听众朋友们不要忽略米利安这个名字中最初的含义，是拥有爱的那一位。新约中基督的母亲玛丽就是这样的一位完全人，是拥有爱的那一位。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约翰1:4-8。圣母玛丽是心中拥有神的那一位，是顺服侍奉神的典范。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三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3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3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两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那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 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想要，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子讲。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住的地方有一个阳台，有时候飞鸟来在羊蹄那里造它的窝，如果鸟还没有下蛋以前，我能够先发现这个鸟窝，我就爬上蹄子用扫把把鸟窝打掉，因为又吵又不卫生，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很讨厌有鸟窝在阳台上，您觉得呢？但是我发现我的看法是很有限的，是太主观的，不够客观。在圣经诗篇84篇，作者描述在神的殿当中有一只麻雀建造了它的鸟窝。诗篇84篇的那位作者没有请人用扫把把麻雀赶走，相反的，这位诗人很羡慕那只麻雀能够住在神的圣殿里面，靠近神的祭坛那里。他说这是最好的住处。他说住在神的殿中的那个人变为有福。这位诗人知道神的殿就是那些喜爱神之人的家，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归宿。朋友，请问您，什么是您的归宿呢？写这首诗的人继续地说，在你的月余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意思是他宁可在神的殿做最枯燥、最琐碎、最不重要的工作，只要他能够亲近神，他就高兴满足。他为什么能够高兴满足呢？是因为神是他的归宿，神是他的一切。他不要住在恶人的家里，他不愿意欣赏恶人所欣赏的。可能钱财是恶人的归宿，可能权势是恶人的归宿，可能他们一天到晚追求不正当的快乐， 不正当的钱财，不正当的权势，这些都是恶人的归宿。但是属于神的人不把这些当作是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他不让这些做成他生命的归宿。希望您和我都能够明白这点，钱财、权势、快乐都是暂时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因此，希望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归宿，把我们属灵的家建造在神的殿中，靠近神的祭坛。换句话说，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永恒神的真理上。希望我们跟那位诗篇84篇的作者一块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生思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朋友，神是您的归宿吗？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